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8章28节到19章16节。约翰福音18章28节。清早的时候，犹太人把耶稣从该亚法那里押往总督的官邸，他们自己没有进到官邸里去，恐怕沾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晚餐。于是比拉多走到外面见他们，说：你们控告这个人什么呢？他们回答：如果这个人没有作恶，我们就不会把他交给你。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自己把他带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权去审问 死罪。这就应验了耶稣预先说到自己将要怎样死那句话。比拉多又进了官邸，把耶稣叫来，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对你说到我的呢？比拉多说：难道我是犹太人吗？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究竟做了什么事？耶稣回答：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如果我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就要作战，使我不致被交给犹太人。不过我的国不是这世上的。于是比拉多问他：那么你是王吗？耶稣说：我是王，你已经说了，我要为真理做见证，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这世上。凡是属于真理的人都听我的声音。比拉多问他：这里是什么？比拉多说了这话，又出来见犹太人，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你们有个惯例，每逢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囚犯，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这个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叫说：不要他，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那时比拉多吩咐人把耶稣拉去鞭打，士兵用荆棘编成冠冕戴在他头上，又给他披上紫色的外袍，然后来到他面前说：犹太人的王万岁，并且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再次出到外面对犹太人说：看，我把他带出来给你们，让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于是耶稣出来戴着荆棘的冠冕，披着紫色的外袍。比拉多对他们说：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耶稣，就喊叫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自己把他带去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犹太人回答：我们有律法，根据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自命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就更加害怕，又进了官邸问耶稣：你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耶稣却不回答他。比拉多对他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不知道我有权释放你，也有权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说：如果不是从天上给你的权柄，你就无权办我。因此把我交给你的人罪更重了。从那时起，比拉多想释放耶稣，可是犹太人却喊叫说：如果你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了，凡是自命为王的，就是与凯撒为敌。比拉多听了这些话，就把耶稣带到外面，到一个叫普实地的地方，就在那里开庭审问。那天是逾越节的预备日，约在正午的时候，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你们的王。他们就喊叫起来：除掉他，除掉他，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又问他们：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
大家下午好，再次特别欢迎新来的朋友加入我们。我名字叫 Tom， 我们看经文之前，咱们一起来祷告。凡是属于真理的人，都听我的声音。天父，感谢你，耶稣是讲真理的君王。求你现在谦卑我们的心，让我们留心听他的声音。阿门。也许上周的经文感动到你，耶稣为不配的罪人你我而死。感动是感动，但今天我们到了要做决定的时刻，你要听从谁？耶稣还是世界？耶稣说，相信我的人得到永生，但家里人说，你去教会我不管，但千万别信。你要听从谁呢？耶稣还是世界？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但单位说，传福音非法，你不到我就报警。你要听从谁呢？耶稣还是世界？耶稣说，凡是属于真理的人都听我的声音，但社会说，听耶稣是迷信，要学习科学，远离宗教。你要听从谁呢？做决定是不是不容易？当时第一批读这本约翰福音的犹太人，他们的困惑一模一样，甚至更大。听从谁？听从世界就可以家庭和睦，安居乐业，锦绣前程。听从耶稣就有祸了，在犹太会堂里，在社会体系里，那原有的安全感、归属感、说话权突然就没了，被排斥在外的生活很尴尬，很辛苦。听从世界就可以凡事顺风，听从耶稣逆水行舟。大家，你要听从谁呢？也许有人觉得这个问题跟自己没有关系，觉得这个问题是假设题，耶稣是传说，听不听他无所谓。或者这个问题是可选题，我还在了解中，我改天再选吧。或者这题我早就答好了，我已经信主了，这问题太简单了吧。但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听不听从耶稣不是假设题？今天耶稣的话我们正在听，也不是可选题，是必选题，要么听从要么拒绝。也不是答了一次对就不用再思考的问题，是每天都要面对的一个选择。刚过的周一到周六，难道我们没有陷入到听从世界的试探吗？你要听从谁？这个问题也就是经文中比拉多面对的问题。比拉多是主角，镜头主光都打在他身上，犹太人在外面，耶稣在里面，比拉多站在中间。主线情节是他要听从谁，外面的世界还是里面的耶稣？有没有注意到比拉多七次在他们中间徘徊？看一下经文29节，比拉多走到外面，33节比拉多又进了官邸，38节比拉多又出来，19章1节他回到里面把耶稣鞭打，19章第4节他再次出到外面，9节他又进了官邸，12节他把耶稣同他带到外面。他的脚在徘徊，他的心在犹豫一个问题，到底要听从谁，耶稣还是世界？比拉多的例子今天要提醒我们，听从世界拒绝君王就被定罪，听从世界拒绝君王就被定罪。作者的目的不是要你我而定罪而灭亡， 是要我们听从耶稣。那他怎么说服我们呢？有没有注意故事里有七段镜头？主角是比拉多，他每次出来进去算一段。这七段我在大纲上有列出来，还没有找到的话可以从 St. Helens 的直播网页上直接下载。有帮助的话，鼓励大家可以一边看经文一边填表，自己设一个表也可以。每一段我们会增加对耶稣的认识和对世界的认识，也会特别的关注两个主题：谁有权柄，谁被定罪。这就帮助我们最后来做一个决定。那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把播放速度提升到 1.5 倍，我们再进入故事里。第一段28-32节，时间是清早，鸡已经叫了，日期是逾越节的时候，场景是总督的官邸，类似总参谋部。原因，犹太人要总督把耶稣判死刑。被告耶稣，原告代表世界的犹太人。但控告呢？29节，你们控告这个人什么呢？30节，如果这个人没有作恶，我们就不会把他交给你。那怎么签表呢？谁有权柄，谁被定罪？看起来耶稣被定罪，但是不是要画一个很大的句号？控告缺乏证据，比拉多也看出这一点。谁有权柄？看起来这个世界有权柄，说话权都属于犹太人。耶稣呢？被逮捕，绑起来，多次受审问。这个可怜的人，看起来他并没有什么权柄。但不得不关注31-32节，当犹太人坚决要比拉多用罗马刑法定耶稣十字架上死，作者就要提醒我们32节，这就应验了耶稣预先说到自己要怎样死的那句话。在历史上，有哪些 被谋杀的国家领导人提前知道他们被谋杀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呢？谁有预言未来的大能呢？耶稣。他早就说了他要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死。难道耶稣的权柄不是比表面上大得多呢？那比拉多他要听从谁？目前他并不在乎。看31节，你们自己把他带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他对宗教案件这些纷争并不关心。不知道你第一次有人跟你提到耶稣，你有没有类似的反应？耶稣、圣经这些宗教的问题跟我实际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这样，为什么比拉多不在这儿向观众致敬，退下舞台？为什么他还要演下去呢？我们到了第二段33-38节，耶稣的审问开始，审问问题是什么呢？33节，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对你说到我的呢？犹太人对比拉多说了什么话呢？犹太人应该是意识到比拉多并不关心这些宗教的纷争，他只关心那些涉及罗马政权的案子，所以犹太人用政治罪名，他自命为王，来控告耶稣。这样比拉多不得不审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换句话说，你是罗马帝国的叛徒吗？你有政治阴谋吗？你有军事行动吗？你煽动叛乱吗？你会破坏社会稳定吗？这不就是现今许多 政权对耶稣和基督教基督徒的担忧和误解吗？听听耶稣的怎么回答。36节，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就要作战，使我不至被交给犹太人。不过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凯撒可以放心，比拉多不用担忧。耶稣的国不像一个伊斯兰国，以暴力的方式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不，耶稣的门徒前一天晚上彼得想作战的时候，耶稣说了什么话呢？把刀收入鞘里去。那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王呢？他的国到底是怎样呢？37节，那么你是王吗？我是王，你已经说了，我为真理做见证，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上。凡是属于真理的人都听我的声音。耶稣是天上的君王来到世上，他用他的话语，他用那些关于神的真理来统治他的国。那怎么签表呢？谁有权柄，谁被定罪？谁有权柄？耶稣有权柄，他的宝座高过一切地上的权威。英国历史上十几个君王，中国几百个皇帝，王耶稣的权柄都比他们大，他是万王之王。相反，这个世界只有地上的国度，常常以暴力的方式彼此纷争、战争，也充满谎言、假新闻，没有真理。那比拉多呢？他要听从谁？他的回应38节，真理是什么？虽然我们不能确定他的语气，但应该是看不起耶稣。比拉多他是罗马的高官，他有官邸，他有士兵，但耶稣呢？这个人看不到他的官邸，他的士兵，他只讲真理，很不起眼。那你呢？你愿意继续听耶稣讲真理吗？愿意继续看圣经，听耶稣解释神是谁，你是谁，生命的意义呢？还是像比拉多一样看不起耶稣的话？耶稣，你讲的真理到底是什么？比拉多没等耶稣回答就出来了。第三段就开始了。第三段38-40节，比拉多他的判决。38节，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他想释放耶稣，所以说39节，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这个犹太人的王吗？比拉多想把耶稣释放，终于可以不用管这个案子了。但他没想到犹太人的这个世界的恶行，他们的邪恶。第40节，他们喊叫不要他，要巴拉巴。巴拉巴就是强盗，原文是一个作乱的革命分子。他们宁愿释放一个真正作乱的罪人，也不要一个完美无辜的君王。怎么签表呢？谁被定罪？谁有权柄？谁被定罪？耶稣没有罪，他就像一个逾越节的羔羊一样，毫无瑕疵。但世界呢？难道汗血喷人不是罪吗？也许在想，罪的定义是什么？罪就是悖逆神和他的儿子耶稣，耶稣也就是神。神借着耶稣创造了并且掌管这世界，神做王，但人想夺去他的王位，不想听他，想自己做自己的王。 人这种悖逆就叫罪。耶稣他没有罪，但世界有罪。比拉多他要怎么选呢？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但犹太人非要他死，绝不罢休。比拉多要怎么处理呢？我们到了第四段故事的核心镜头，如果是连续剧的话，这段下面的这个画面肯定是在每一集的开篇，每一集的片头里。19章第一节，那时比拉多吩咐人把耶稣拉去鞭打。第一个释放耶稣的 方案失败了，这里他想用鞭打耶稣来满足犹太人的心，来得到他们的同意，终于可以把他释放。但注意，这段没有比拉多和耶稣的对话，导演只要我们观看这恶行的场面，有看这些士兵鞭打耶稣，戏弄他，用手打他。犹太人的王万岁，犹太人的王万岁，在嘲笑他。耶稣却不还嘴，默默忍受。怎么增加我们对耶稣和世界的认识呢？这岂不暴露世界的邪恶真相呢？定他们的罪。也注意，这是罗马的外邦的罗马人做的。作者要提醒我们，不仅是犹太人悖逆君王耶稣，也是全世界犹太人、罗马人都是叛徒。权柄呢？谁有权柄？在谁的手里呢？难道不是在那些鞭打耶稣的手中呢？看起来这个世界掌权，但这场戏弄却强调一个真相，耶稣作王。我们正在见证耶稣的加冕仪式，有冠冕，有紫色的外袍，有士兵来称颂他，犹太人的王万岁，他们在嘲笑。但这话没错，犹太人的王耶稣万岁，耶稣他是王，他有权柄。也许你在想，不可思议，哪有君王会这样受苦呢？若君王，一个君王受苦，不就意味着他的王位被夺去呢？他不再掌权。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请下周来继续来听，我们会看到耶稣的受苦，证明他是圣经预言的君王。他这位王这样受苦，就完成神的救赎计划。请下周继续来听。但今天我们是不是能看出这一点？想一想，一个真正有权柄的人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川普、王健林、马云，是不是能呼风唤雨，计划一一实现？他看犹太人，他们想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他们没有权，他们做不到，他们要找比拉多办他。比拉多呢，他想释放耶稣，但连这个他也做不到。但耶稣呢，他的救赎计划，为罪人而死，他能做到，他才是真正有权柄的人。我们还没有到故事的高潮，比拉多鞭打耶稣，有没有满足这世界的恶心呢？我们到了第五段，19章4到8节，比拉多出到外面，又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看这个人。但犹太人一看耶稣打扮成为君王，就喊叫，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第六节回答，你们把他钉十字架吧。又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 怎么签表呢？谁被定罪？耶稣真的没有罪。三次被重复。世界背逆他，不是因为他是邪恶，是因为他们不想听他。第七节的控告，看一下。他是该死的，因为他自名为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自天上，他讲真理，他行神迹，他应验旧约。但因为这真理指证世人的罪，所以犹太人这个世界不想听他，想杀他。那比拉多的回应呢？看第八节，比拉多听了这话，就更加害怕。你曾经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我今年在办公室里，老板的一个上司，一个很高职位，他来我们办公室来找人帮忙。我完全没认出他是谁，把他当作普通的同事。我那天也很忙，对他有点不耐烦。他把任务交给我们之后，他就走了。他一走，我的两个同事就转向我。Tom， 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我心里就开始害怕。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也许现在，也许你发现，你一辈子排斥的耶稣，不是传说，也不仅是人，他是神的儿子。比拉多他害怕起来，第六段就开始了。我们到了第六段，19章的9到11节，比拉多又进了官邸，问耶稣：“你究竟从哪里来的？”能听出来他的紧张吗？耶稣却不回答。耶稣不为自己辩护，他也早就说了他从哪里来，他从天上神那里来的。比拉多气急败坏：“你不对我说话吗？你不知道我有权释放你，也有权把你钉十字架吗？”比拉多他想使用他的权柄逼着耶稣回答他，但浑然不知站在他面前的正是地上一切权柄的源头，神的儿子。11节，耶稣说：“如果不是从天上给你权柄，你就无法办我。因此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我们怎么签表呢？谁有权柄，谁被定罪？表面上这个世界的掌权者他们有权柄，但一切地上的权柄归根到底都是从神而来的。你的父母、你的老板、国家领导人本身都没有什么权柄，权柄都是神赐给他们的。下次你的长辈、你的老板、你的国家威胁你不要听从耶稣，记得真正掌握生死的大权不在他们的手中，而在神的手中。既然如此，谁被定罪呢？世界以为有权柄定耶稣的罪，但被告耶稣却是真正的审判官。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的犹太大祭司该亚法，他的罪很严重，但比拉多的罪也不轻。犹太人、罗马人、所有人若背逆君王耶稣就被定罪，听从世界背逆君王自己就被定罪。那比拉多要怎么做呢？你要怎么做呢？故事的高潮，第七篇，12到16节。12节，从那时起，比拉多想释放耶稣。比拉多终于下了决心，我一定要释放耶稣。可是，12节，如果你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了。 凡是自命为王的都与凯撒为敌。意思是比拉多，你释放一位自命为王的人，那就意味着你就对凯撒大帝不忠诚了，你不再是他的朋友了。在既得利益社会中，一旦你失去靠山，或者你得罪你的大老板，你就成为众蛇之地。你的职位、你的安全、你的财产、你的未来，随时可以被夺去。比拉多的选择呢？可以听从犹太人这个世界，而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可以听从耶稣，而很可能失去一切。或者这样想，听从耶稣，而你会被世界的君王定罪，或者听从这个世界，而被万王之王定罪，你会怎么选呢？比拉多他会听谁呢？十三节，比拉多听了犹太人的话，这些话就把耶稣带到外面开庭审问。很有意思，这场审问几乎耶稣几乎不出现，不出声。重要的对话都是比拉多和犹太人，他们的话就定他们的罪。十四节，看十四节，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你们的王。”他们就喊叫起来：“除掉他，除掉他，把他钉十字架。”犹太人这个世界想除掉王耶稣，这就是罪。十五节，比拉多：“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回答：“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神的子民背逆创造者的王位，而投靠被造的王位，多么愚蠢，多么有罪。但我们何尝不是一样的吗？投靠社会体系、家人、职业、财产，不要耶稣做我们的王。那比拉多呢？我们到了故事的结局，十六节，于是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他屈服于压力，他听从了这个世界，他背逆了君王耶稣，他就被定罪了。那我们呢？我们的回应呢？我们会怎么选呢？耶稣还是这个世界？我们教会去年有一位弟兄来自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北部每年有不少基督徒因为听从耶稣而被伊斯兰极端分子杀害，2020年已经有500名死了。听说去年这位弟兄的表哥他也被抓了，抓到他的人给他一个选择：听从世界你就被杀，你要死，不好意思，听从耶稣你要死，听从我们，拒绝耶稣你可以活。他怎么选呢？他听从了谁呢？他听从了耶稣，因此他失去了他的生命。耶稣在想，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做呢？这样选呢？也许是因为他明白了一个真理：你听从耶稣，你听从这个世界，你背逆君王耶稣，你就被定罪而灭亡。这位弟兄他失去了他现在的生命，但他没有失去他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不知道你今天面对什么样的一个选择，也许是第一次决定要不要听从耶稣，或者已经跟从了他，但在生活的某一方面你知道耶稣的教导，但你在犹豫不决到底要听从谁。也许像比拉多一样，你很担心听从耶稣的代价， 担心周围人的反应，担心朋友圈的评论，可能失去一个关系，一个学习或者工作的好机会。也许你担心被排除在外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不是今天的经文要告诉我们，无论代价多大，都要听从耶稣，因为他是王，他最有权柄，他也是完美无辜的，他为你我而死，他也讲真理，选择听从他吧。站在世界那边就被定罪而灭亡，就像今天启示录的主题经文说的一样，将来审判日那一天，那些悖逆君王耶稣的人和势力，他们要跟羊羔作战，耶稣羊羔耶稣必胜过他们，因为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朋友们，耶稣还是世界，你要听从谁？我带领大家做个祷告。凡是属于真理的人都听我的声音。天父，感谢你，耶稣是讲真理的君王，感谢你他有权柄，感谢你他是无罪的。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选择听从他，为你名的缘故祷告，阿门。